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一路的带领啊，让我们啊这一段时间啊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的内容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旧约的古老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在每一章每一段内容当中都看到你那奇妙的思想和计划，让我们看到你啊在救赎的事工中啊你的预备和带领啊，也让我们能够展望到啊耶稣基督啊作为你所特别预备的啊，我们的救主啊，在旧约当中他是如何的预表。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一段过程中，让我们深入的去看到你真的是智慧奇妙大能的神，也是充满恩典慈爱也是公义的神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查考当中，让我们深入到旧约的当中，能够看到真的是你的智慧何等的深邃，你的慈爱长阔高深。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我们最后一章的查考，让我们透过今天这样一个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总结啊，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有了，好，好了。我们欢迎 Ruth 姐妹回到我们当中，哈哈！我也感谢神，我第一次第一次见到她，嗯，真的听说你很久了，真的是，知道你要回来啊，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了，啊，那太好了，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就进入到我们出埃及记的最后的这个一章的这样一个查考啊。那么我们我来了以后很快的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带领我们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查考的内容。前段时间弟兄姊妹在分开的服事当中的话，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啊。那么旧约的查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呢也是要照顾到我们整个教会各个小组的查经需要。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一个查经的方式啊，使我们各位组长带领者在每一次的带领当中的话比较容易去把握啊，大家也有一个统一的步骤，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圣经本身的内容它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也能够在中间得到应用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在最后一章的这个内容中，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的这样一个结尾啊，也是一个大结局啊。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既有的方式，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背景来看一下啊，我们从一个宽的角度慢慢进入到经文的一个细的角度啊，然后把中间的这样一个经文本身的内容能够提取出来，这是我们查经的一个思想啊。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关于查经的话，就是研经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带进去啊，我们不能把我们读进去，而是要把里面的东西读出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啊。就是我们不能带着主观，尽量的要使这个经文它客观的东西我们能够找出来，然后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一个系统化的整理。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圣灵的工作，也需要我们的能力啊，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去发现它。当我们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这个受的训练越多，你的这个方法越熟练的时候，你可能越能够容易去发现挖掘出圣经本身的内容。这是我们去读经我们去研经也好查经也好最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啊。那所以的话呢，我在接来服侍以后来接任这个带领查经的服侍以后的话呢，我就一直就带着这样一个思想，也把它形成了一个框架来向大家推广，就是一个就是归纳查经法。哎，我看到柯姊妹来了，哎，柯姊妹你好，我们刚刚开始啊，请坐，所以的话呢。我一直跟大家在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借着这个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在查考它本身的内容。第二个呢，我也推广一个方法， 就是归纳查经法，这是我们在研经和查经中间最经典也是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反复的来训练的话，我们自己在读经研经的查经的能力方面的话会提高啊。那么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方法去祝福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今天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次，我也把我推广的这个方法再次的提一下，期待我们每一位带领者都能够去掌握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面的资料很多，大家你只要找到一本比较可靠的归纳查经法的这样一个书籍或者资料的话，你做一些研究，你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啊，它是有方法的，有可以方法可循的啊。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总的思想呢，归纳查经法的话，它是从宽到窄这样一个方面，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慢慢收窄的啊，就是从一个宽的角度去看，慢慢的再进入到你的这个具体经文当中啊，那么使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整体背景和前后关系，你知道在进入之前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你再慢慢的去进入到它的细节啊。所以这是归纳查经法的普遍方一个基本方法。那么我们今天看呢，就是四十章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的话呢，那么前面我们有36、37、38、39，一共四章，是关于建造会幕的具体过程啊。我们因为和前面这个经文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略过了，我们直接进入到最后的这样一个结局啊。四十章，这是它的前面的文脉。那么后面的文脉呢，就是后面是什么？那么后面就是立位记了。那么立位记的话呢，就是神向摩西颁布的各样律法的具体的一些条例啊，那就是我们后面要查考的内容。那这个中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查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为什么立位记啊，这个出埃及记的，我们今天四十章的这个结局是这样的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悬念啊。好，那么这是我们前后的文脉。那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呢，四十章，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高峰，一个高潮一样，就像一个戏剧，它的一个高潮的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来到旷野与他们立约，经过他们的这样一个金牛犊事件的背叛，最后重新立约，那么一波三折，最后神要摩西所建造的会幕终于完成了，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大结局。那么神的荣光充满在这个帐幕当中，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啊。然后这个背景的话呢，我们就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前面几章啊，这个就是摩西按照神的指示，一样一样的把会幕里面各样的器具，包括圣衣的制作，一一的完成。这个和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这样一个蓝图是完全一致的啊，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到了今天的话，我们从出埃及开始到今天的话，这个时间的历程也是我们的一个背景。那么今天的经文的第二节就是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建起帐幕啊，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那么我们就需要整理一下，从出埃及开始到今天为止，那么这个中间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我们看到差不多一年的时间，11个半月，准确的时间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出埃及记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出发是正月十五，那么正好这个正月过了一半，那么这里正月初一正好11个半月。那么现在我们的提问是什么呢？就是说这11个半月发生了什么，每一个阶段它在哪里，这个是我们有必要去回顾一下的。当然圣经里面它有的给我们明确，有的给我们只是一个可能推测的结果。比方说出埃及记是第一个月哈，这个正月的头一年的正月十五离开埃及啊，过了逾越节就出发了。然后呢到西奈山脚下是满了第三个月啊，那这是19章1节跟我们说的。然后接着呢有一个时间线索，就是摩西两次上山，各40个昼夜去领受神的律法啊，这又去了2个40天，就是一个月多一点。 那么这个前后推算的话，那么在这个预备过程中，在建造会幕开工之前，大概过了六七个月的样子，那么就是大概半年的时间，啊，这个是我们大概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从建造到完工的话，可能到今天正月初一要立起就是完工啊，大概是半年的建筑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在时间的线索上，我们去回看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这个一年不到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啊，这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一个线索。其中有的是明确的，其中有的是我们可以去推测的，就是关于什么时候开工建造的啊，这是推测的一个结果。好了，我们看了背景以后呢，我们这是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经文的观察。那么观察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就是我们要强调什么呢？我们观察经文是从基本的情况开始观察，就从出现开始慢慢的进入到细节啊。那么出现就是什么？基本事实观察。我们还是那个叙事体的文，这个文体的话，我们就从五个 W 去看。那么时间那就变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啊，会幕立起的时候，建成的时候，地点没变，人物基本没变啊。然后呢，事情就是说，这个会幕我们也称为帐幕就完工了，里面所有的器具啊、祭司的准备啊，包括什么都完了。然后神的荣光充满这个帐幕，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发生了什么事。哎，那么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这是我们每次经文我们需要去提问一下的，那就是说为成就神要住在以色列中的应许啊，我们这样来表达。同时的话呢，也建立一个圣洁敬拜的规范啊，因为神所有的事情都是去教导以色列人按神所说的方式去敬拜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致基本观察这样的。基本的结构我们就略过了，我们的经文非常清楚，三个部分啊，就是神指示去建造，然后摩西按照神的命令去建造，最后神的荣光充满帐幕。每一个经文的译本都是这样分段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细节的观察。我在每次预备这个查经的时候的话，我其实最有兴趣的部分是在这个部分，去研究这个经文，真的就是去把玩这个经文的细节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领受了很多我原来没有发现的一些圣经中间的恩典啊。那么我们细节观察就是说，在读这个经文的过程中，你读到觉得比较抓住我的地方，我原来在读别的经文的时候它没有的地方，或者说我特别觉得今天圣灵带领我吸引我的心我的眼球的地方，这不是我们说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圣灵带领我去可能看到的内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去有这种敏锐性，要有这种兴趣去看到那些闪亮的地方。那么呢，今天我提出了这几个方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出现了一共七次。哇，读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又出现，你会觉得好啰嗦，对吧？这个话有这个必要吗？一次两次，最后数一下七次，那也就是说这个话很重要。
对，
那圣经特别是旧约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当中，你这样来表达一种方式，那说明这个事情尤其的重要啊。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亮点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让我觉得比较吸引我们的，就是说在九到十五节当中，这个高抹的对象就是这个帐幕建成了，要透过高抹来使它成圣的话，那么从祭司到各样的圣物都高抹了。而且这个中间有一个细节的地方很容易让我们跳过去忽略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圣和至圣的分别，它都是高抹以后就成为圣，但是有一个地方大家看在哪里？
第十节，
祭坛就成为至圣。哎呦，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圣与至圣有什么不同，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研究一下。第三个呢，就是你看这个20到21节当中，帐幕当中这个 建好了以后去安放这些圣器的时候，圣器啊，就是这些器具的时候，它有一个次序，它是从里到外，首先是法柜，然后挂上幔子，然后再安放外面其他的器具。你看它这个的话，那这个它有一个顺序。你看我们在回忆的时候，神对摩西在开始说蓝图的时候也有一个顺序，在建造的时候也有一个顺序，那现在安放的时候也有一个顺序，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在里面的。第四个的话呢，就有一句话在这里33节就特别的吸引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样，这样是什么？前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就完了工。哎，这个话听起来就有点好像耳熟一样的，对吧？
神造，
对啊，就有点很特别啊，这个地方就吸引我们。好，下面一个就是说，在完工了以后，在这个帐幕就竣工了以后，云彩就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神的荣光充满帐幕以后，摩西进不去了，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和摩西上山去见神的话好像有矛盾一样的，对吧？
对，
原来上山摩西说一次两次去，到现在反而他进不去了，对不对？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云彩，当神与以色列同住了以后，这个云彩收上去，以色列百姓就启程，不收上去那他就不能启程，那也就是他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安营，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有些让我们可以去研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细节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就是这种对经文的这种敏锐性，去看到它中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也许这个中间有经文本身的文法呀，有它的背景啊，有它的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旨意啊，或者有些什么神学的概念呢，在里面我们要停下来，我们把这个地方圈出来，我们要最后去解释看一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观察。我们一般呢，就是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把你观察到的这些细节，然后呢变成问题，这就进入到经文解释的部分了。我们前面是经文的观察，进入解释，最后达到应用，这是归纳查经法的三部曲啊。当我们从粗到细进入到细节的观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观察到的细节把它翻身一转，就变成了提问。那么这个提问是我们去解释经文最好的一种方式。那么就一一的来提问，那么解释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整理啊，这就是往后进展的一个步骤了。好了，那现在提出问题，就把我们看到的把它变成问题，一一的来回答。这也是我们去研究圣经的一个细节的部分了。好了，第一个问题，神他为什么要七次的强调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首先，只要在以色列的文化中你看到七的话，你就要注意这个七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这个数字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意思啊。大家记得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对话的时候，门徒问他有人得罪我要饶他几次，我七次可不可以？主说你要70个7次。那为什么说要七不说3次5次呢？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你只说七次的话，那我就是完全的去饶恕他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通过去归纳发现，哇，七次的来强调这个，表达这个同一句话，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含义。完全什么呢？就是当神七次去要求摩西这样去做的时候，摩西都做到了，那对摩西来讲，对于人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完全的顺服，完全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首先得到的一个答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表达，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七的跟摩西说你要照着这个样式去做的时候，那是反复的在重申什么？神的权威啊，对摩西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就照着这个去做，对不对 啊，那摩西就照着神的权威，他这样一个命令去做，完全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对吧？这是摩西顺服的一个过程。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他的指令不断的跟摩西一一的去交代的时候，摩西他七次完全的顺服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后来的会幕，对不对？就是说当神的命令在交托给人的时候，人完全去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对不对？那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神荣光充满的时候，就是神的同在啊临到了，那就是与人的顺服是紧密关联的，对不对？当神去充满的时候，人去顺服神的时候，同在就实现了。这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对不对？当我们去就这个提问去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中间真的是有一个深刻的神学原理哈。神能够与罪人同在，是神按人按照神的这样一个命令心意去做事去生活的时候，那么完全顺服的时候，那神的荣光就充满啊，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那个高某的对象从人到物中间有圣与至圣的分别。那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要去看高某它是什么意思。那么高某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在出埃及记当中看到膏油的制作，对吧？膏油的使用的规定，以及后来我们在那个撒母耳记在列王记当中看到去高某君王高某祭司的时候使用膏油，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高某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分别的意思，是一个圣化的意思，就是把俗的变成圣的，把平凡的变成属神的东西，这就是它的作用。它就是代表着凡是被高抹的对象，它就属于神了，就是我们称为分别为圣啊。那么亚伦，我们从这里看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他凭什么能够从罪人当中出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去服侍神，不被神击杀呢？是因为他们被高抹了，就是被分别为圣了，那么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了，这就是他们的身份的一个转变。好了，那这样我们来回到看器具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一个被高抹过的东西，我们所有会幕中的器具都是被高抹过的，就是被分别为圣了，他们就是成为神的器具了。那这样他的身这个地位他的光彩就不一样了。同样是一个桌子，摆陈设饼的桌子，你如果没有膏抹，它就是外面普通的桌子，你这膏抹了以后，它就只能属于是神的了啊。好，那这就是分别为圣。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当第十节说到祭坛的时候，当被膏抹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他成为至圣，那就是说明这个祭坛的这样一个好像陈设的地位，在神的眼中，他不是说他的本身的圣洁的地位高过别的，而是神特别的去看重这个祭坛的圣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使别的东西，别的凡是在他上面的东西成为圣的啊，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他要成为至圣。所以在29章37节中间有一节经文说，凡是挨到这个坛的都成为圣啊，所以这个祭坛在这里的话，他特别强调成为至圣啊。那么呢，大家看还有在这样一个高某的次序上的话呢，是从器具是转向人的是从环境到人的，就是先器具后到人的，先从空间，先建立空间圣洁的空间和秩序，然后再来高某服侍的这样一些圣职人员的啊。那么这个和神在这个摩西在交代这样一个建设蓝图的时候，也是从器具说到人的，是先是这些圣洁的器具，然后才到祭司和他们的他们的圣衣的，对不对？所以是先有神圣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 然后才有服侍的人员，圣洁的圣职的人员进入服侍。所以神在交代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在高抹的这个过程中，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次序，啊，先有空间，有圣物，最后有服侍的人员，啊，它是有这样一个次序在里面。好了，我们再看那个。那个后一步啊，这个20到21节当中的话，在安放这些圣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在会幕当中立下以后，会幕当中的这些填充的东西的话，首先放进去的是什么呢？是法柜啊。然后法柜立定以后，就立下了帐幕，那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把它遮盖了，然后再放别的东西。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秩序呢？我们去按照同样的逻辑思路去想的话，那么那法柜里面是什么？是法版，对吧？是神他的诫命，我们也称为这个是神话语的根基就在那里了，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也说，那么会幕当中，那么什么是他的根基呢？就是那个法柜，啊，那个法柜里面的内容就是神的话。啊，神的律法在那当中。好，那么同时神的施恩座在那个法柜的上面，对吧？也就是说神同在的记号在那里，所以神把他与人同在的宝座设立在那里，对不对？是与神与人同神与人同在的一个标记。然后当神那个这个法柜立定以后的话，立下幔子，这个幔子的话就形成了圣与至圣的界限，就形成了至圣所和圣所，对吧？有没有幔子的时候不存在这个，有幔子那就成为了至圣所和圣所，那就把这两个空间把它分别开了。这两个空间别看差一个字，那就是天和地的差别啊，因为至圣所只有神能够在那里的，然后那个圣所是祭司可以进去的，对吧？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别看就隔了一张幔子，其实就是天和地的差别。而至圣所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才能在赎罪日进去一次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那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给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的一个逻辑啊，啊，那么就是从源头，这个神的恩典是从源头向外流淌的，啊，神首先是立定至圣所，然后是圣所。然后是外面，那么这个神的这个布局是从里向外的啊，那么恩典就相当于从神那里开始向外流淌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次序也是看到一个恩典的流淌的方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理解。好了，那么现在就进入了刚才我们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这样哈，这个这样就代表了前面所有的事情，然后摩西就完了工。那听起来确实有点特别，刚才大家都感觉到了，当我这样去强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真的很特别，对不对？那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很自然的去想到神创造天地的工作。我们在创世纪的二章的二节，当神他完成了这一切创造的时候，那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对不对？就这个就很像这个话，就完成了他的工。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也完了他的工，那就是说让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神在第一次他新创造的时候，他完成了以后歇了他的功，对吧？这里摩西也完了他的功，所以听起来有点像。那么当我们在读创世纪二章二节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那是神创造工作的一个高峰，是吧？一切都完成了。那么当今天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同样感觉到这是出埃及记的整个的一个高峰，对吧？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意味着什么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会幕，一个会幕的完工，它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改变。就是什么呢？从以色列人本身来讲的话，他们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就是从他们的 飞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做法老的苦工变成，他们原来是做法老的苦工，对吧？现在他们变成了是做的是耶和华的圣工。这是这个工作，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潮完成的这个工作，是以色列人完成的。他从原来的一个奴隶的苦工变成了一个神的圣工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他们的身份呢，从过去奴隶的地位变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间完了工啊，看到的这个中间是一个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蜕变，对吧？那么这个蜕变是在人的顺服当中完成的，然后神的荣耀临到他们，那么他们完成了一次他们自己一个民族性的一个更新，对不对？就真的是相当于他们再一次的被创造了一个新的创造。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的当中看到神完成了创造之功以后，他说歇了他的功。那么摩西在这里，在以色列的民族，就是神作为地上的神国在选择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民族以后，在这个阶段与他们同在，也是一个阶段工程的完成，也是摩西完了他的功。但是我们从这里，让我们也看到另外，我们另外更远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也完了功，对吧？说成了。那他说成的是什么？神的国成了，对吧？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和这里同样是一个神的国，对不对？那么这里一个神的国意味着成了，那么他预表指向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属灵的神国成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对一个呼应的，对吧？所以摩西在这里说完了他的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他指向了一个更遥远的，一个从地上的神国指向天上神国的一个完工，对不对？让我们去盼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成了的那句话，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觉得啊，这个话的特别，他让我们站在他这个话就站在历史的当中，看到最初神的创造完了功，然后也看到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那个属灵的神国也完了功，他是站在历史的这样一个中间的，对不对？所以这样来看这个经文就有趣了，对吧？
对
啊。好，那我们再看后面啊，第五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很特别哈，三十五节，云彩遮盖了会幕啊，这个就是说会幕建成以后云彩遮盖了，那么神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帐幕。那问题是摩西反而进不了会幕了，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没有想到的，对不对？因为在山上的时候摩西他可以说去见神，神一呼召他就去了，好像和神面对面，他与神像朋友一样说话，大家还记得不？那现在会幕建成了，反而他进不去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特别这个地方，对吧？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可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悬念啊。当我们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读这里就觉得哇，那没有后续的文笔的话，那我们就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了，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啊，摩西不能进会幕是很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强调了什么呢？好像在山上的时候摩西可以与神见面对面，他真的是能够去像朋友一样说话，而且他甚至看到了神的背影，对不对？那么反而到这里，当神从山上那遥远的地方与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分别很开很远的地方，他突然来到以色列的营中，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要住下的时候，反而他格外的去强调他的那种 超越性，或者说他那种绝对的超越性和他本身那种至圣至洁的属性， 反而显得更加的突出了，好像这个光啊，在远处的时候还不觉得，对不对？但是这个光照到近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觉得这个光特别的强烈，反而人进不去了，人挨不了它，挨近不了它了。那也就是说，给我们看到一个好像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当神离人越近的时候，他对人圣洁的要求就越高，对不对？连摩西都进不去了，对不对？好了，那现在会幕已经建成，神已经同在，荣光已经充满，他已经住在以色列的营中，那以后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去能够去敬拜神呢？对不对？怎么能够接近到神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把它看成是立位记的伏笔。如果神在这里没有立位记，那以色列人包括摩西都挨近不了神，那这个就是为立位记的出场来做铺垫的啊。我们把这个就称为出埃及记的一个最大的悬念啊。我们在后面在介绍立位记的时候，虽然我们弟兄姊妹在读立位记的时候特别的困难，特别的枯燥，很多人读到里面就出不来了啊。那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里面这些法律的条文让我们真的是心读的这个心力枯竭啊。但是的话呢，有一句话就是说，立位记是律法的心脏啊，所以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从今天这里看到，当出埃及记会幕好不容易建成了，但是人进不去了，这就是这个悬念所在。那如果没有立位记，就没有办法去亲近神了。这就是我们未来为什么我在查完这个出埃及记以后，我跟大家商量，本来应该换一个脑筋，但是为什么我比较还是比较想能够我们继续查立位记呢？因为这个出埃及记和立位记之间中间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出埃及记如果我们查到这里，那就是个悬案了，后面人怎么去亲近神没有办法，那必须得有立位记才能够使人去亲近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把立位记和出埃及记放在一起查的一个原因啊。等把立位记查完了，我们再歇一歇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这个硬骨头的话，我们就继续啃吧。这个真的是很难的啊。但是的话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我们有正确的方法，我们哪怕查这个是最艰深的经文，应该是我们也觉得还是有恩典有趣味的，对吧？
机会难得。
感谢神，那神帮助我们哈。那么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哇，摩西进不了会幕，让我们想到在后来的经文当中，当圣殿完成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大家读列王记的时候，当所罗门王建成圣殿奉献的时候，那个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祭司们进不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会幕是移动的圣殿，圣殿的话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当神荣光充满的时候，罪人无论是谁都不能亲近神了。这真的就是人的困境，人的困境。那么最后指向了什么呢？最后就指向了一个是立位记，在旧约当中指向立位记，就是说立位记当中通过了祭祀的制度，摩西才可以进去了。这是一个在旧约当中。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的10章19节当中的话，作者跟我们说，因着基督的血，耶稣的血，我们后来我们的众人呢，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呼呼啦啦的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了，对不对？那这个也是把我们从这里，当摩西进不去的时候，这个悬念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终极的，最后是谁开了这道门呢？耶稣，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去看旧约一个非常有趣的眼光 让我们看的就很生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死的了，他就是活的了，对吧？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理解这个云彩收上去就启程，停下来就安隐，应该这样来说吧，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当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以后，我们知道那个是安营的格局，就是会幕在当中，然后是安营是在周围的，对吧？那神在这个当中就真正的成了以色列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了，对不对？他说行就行，他说止就止，那么这个云彩就成为了以色列百姓去顺服神的一个节奏，动有动的节奏，静有静的节奏，动就是服侍，静就是等候。那这个中间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百姓来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那么多人不说，你就是说，哇，这个你好不容易歇下来，他有时候一天云彩就动了，你就要跟着他又重新起营，人还没歇过脚，你又要得走。那这个是对于那么多人是很累的。那这个就是神令行禁止，我们有一句话说，这就是云彩的那个功能，是代表着神对于以色列这个军队的一个他的一个掌权，对吧？啊，然后呢，神也透过这个云彩，他来给以色列百姓实时的引导，就是说他时刻的以云彩的方式来引导，来同在。那么不是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某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上面，他都在陪伴着以色列百姓的，他是一个实时的全天候的一个同在的，对吧？那么当神日间用云，夜间用火的时候，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同在的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当中啊，在白天的时候，那个烈日这个那个笼罩的时候，那个是人会热死人的，所以云彩是对他们的一个遮盖呀，对吧？但是旷野的特征，当在夜间的时候，它又特别寒冷，那么神就用火的方式与他们同在，也给他们一个温暖。所以你看这个的话，神用这种方式，我们说圣经说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引导的作用，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在里面，还有恩典在里面，是吧？所以大家看这些，当我们把它展开看的时候，神的慈爱真的是让我们看的无所不在的好了，那我们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刚才一一的展开，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那么我们这个要点呢，归纳的要点的话，很清楚，我们就略过了哈。那么这个神学的含义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呢，一些我们可以归纳出来的一些内容，就是神救人的目的，他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最后是要与他们同在。我们从出埃及，神把人从埃及带出来是为什么？是为了最后立约与他们同在。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我们，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中救出来，最后是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神的目的。然后呢，这个帐幕的这个建立的话，让我们看到是神创世工作的一个重演，是一次新的创造，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更新，是一个新的地上的国度的诞生。我们说神的国啊，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就是神地上的一个神国的建立，那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是神救赎工作的一个步骤啊，它代表着是一个与旧世界的分别，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新的一个创造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去彰显他的荣耀，那个这个如何去彰显的途径呢？首先是要有神的启示或者神的指示，然后呢有人的顺服，当有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荣耀才能降临，对吧？好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在旧约当中始终看到的，就是神的慈爱和公义，它存在一个张力，这种张力好像很近，它是一个近在咫尺一样的，好像又有公义又有慈爱，好像这个存在的很近，但是这两者它中间是一个对立的，好像是一个对立的， 无法相容的东西，这种张力始终都存在，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张力始终存在，才最后引向了耶稣道成肉身啊。所以我们如果对旧约当中神的这两个慈爱和公义这两个很重要的属性的对这样一种张力和对峙啊，不能够有深刻的体会的话，我们就无法去理解为什么神的圣子一定要变成一个人才能够来救世人。
对，
对不对？只有当我们觉得在旧约当中你读这个内容的时候，你觉得这种张力，这种张力到了一种不可妥协不可调和的地步的时候，你才能够觉得那非得有一个办法，你才能够解决这个这样一个矛盾啊。那最后你才会觉得神使他的圣子道成肉身才是一个我们无法去测度的奥秘和智慧啊，因为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对吧？好了，那么最后呢，这个帐幕落成了啊，摩西完了工。那么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要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啊，充充满满的有荣光，是吧？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这个住字其实就是搭帐篷的意思。神在旧约的当中与以色列同在是搭起帐篷，那么耶稣在新约的时代与我们同在也是搭起了帐篷啊。那么这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好了，那最后我们这个查这个经文的方法就是从宽到窄，从细节的观察到细节的提问，然后慢慢的把它再浓缩整理浓缩，最后要浓缩一个什么呢？我们称为中心思想，这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其实有的地方把它称为经文的主旨，用一句话要把你所发现的今天经文研究的这样一个结论用一句话能够表达出来，这称为它的主旨啊。就是这个主旨或者这个中心思想不是我们读进去的，而是我们经过这个观察和研究把这个圣经的经文读出来的一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去归纳它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摩西对神的命令全然顺服，建造起帐幕，见证耶和华的荣光降临，神行使对以色列主权的引领，反正这个句话就把这个内容都把它概括进去了。这个是客观的一个归纳，对吧？对内容客观的归纳，我们尽量的去做。如果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文采比较好的话，我们会使这个话写的又完整又漂亮，这个是最好。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查经也好，我们去那个我们准备我们的信息也好，这个中心思想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啊，不是我们的目的，它是我们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步骤，我们把这个经文本身的内容把它客观的归纳出来了，但它只是客观的一个内容在那里，它只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我们把它提出来了，但是这个内容怎么能够变成与我的关系，那这个需要一个应用的转换的啊，这是我们说归纳查经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或者这个中间也需要一些方法啊，就是把经文它的内容变成对我的应用，对我的帮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查经本身不是目的，应用才是目的，就是把古老的经文能够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才是灵魂啊。我们查经也好，我们讲道也好，我们去这个分享这个信息也好，都是这样一个思想。有一个可能例外，有一个是例外的，就是研经。研经你可以只停留在经文本身，你可以把它挖深，挖得多深都可以，你就把它放在那里。这个的话，这是一种学术的工作，你可以把它就做到那个地步。但是的话，如果是查经，你一定要把它用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带领者我们要建立起的一个意识啊。 那么当我们反复这样训练的时候，有一天你要去做信息的分享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能力了，你很快的就可以把经文变成一个信息啊，这就是我们反复的去训练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经文我们走到中心思想只是一个本身的客观的东西在那里，那么现在它怎么能够从这个纸面上变成对我的生命的应用，这个中间是要有一个转换的啊，那就是经我们称为应用的这个过程了啊，最后的一个环节啊，这个环节不可小看啊，那这是我们的灵魂呐 啊如果经文只是说你研究了以后放在那里它就是死的，你只有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它才活了啊，所以经义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去查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经文的应用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的把那个中心思想或者经文的主旨拿来用，这个中间因为那个主旨是2000年、3000年前的古老的经文了、对不对？那它和我这个时代的人和我今天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中间你一定要建一个桥，这要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个过渡，这个过渡你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第一是准确，第二是自然啊。那么这个过渡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相关性。所以你在经文中去找相关性，就是今天这个经文你分析出来了，你去找这个相关性，这个是需要技巧的，需要能力的，因为相关性它是可以从多方面去寻找的啊。当然第一需要圣灵对你的引导，你对这个经文的领受啊，因为一段经文它就像一个雕塑一样的，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都有它的美感。那么同一篇经文，一个牧者你可以用它讲10篇道，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雕塑的时候，你会领受不同的美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一定在这个中间，经文的本身是它本身，我去应用这个有我主观的圣灵的领导在中间的，我看到它哪一个这次的亮光，哎，给我的这个应用，这个切入就是你的相关性，哎，圣灵把你带到，哦，今天这个部分真的是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回到这里的话，哎，最让我们吸引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话，七次的出现是最吸引我们的。然后呢，后面有一句话我们不能丢了，就是什么呢？帐幕就建成了。就是摩西照着耶和华这个话完全顺服他的话的时候，帐幕就建成了。这就是本章的关键，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性呢。这个相关性让我们很自然的想到，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身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都照着神的旨意，对吧？然后去建立教会，建立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神的殿，对吧？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完全照着他的神的话去建造今天的教会，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就是今天的帐幕呢？这就是相关性哦，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找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如果要去带出应用的话，这就是最能够让我们去带思想的地方。因为我们如果在相关的经文中我们要去有一些支持的话，这种经文在圣经里面很多啊，比方说这个约瑟亚记当中的你不可偏离神的话左右，对不对？然后还有呢，那个撒母耳记里面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对吧？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对不对？还有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主耶稣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你们都要教训他们去遵行。这些话把它串起来以后，都是我们今天发现的这个相关性，对不对？那这样来说，对于我们来应用的话，如果我们效法摩西完全顺服神的话，把神所吩咐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经历神的同在和荣光，这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应用。那古老的经文就变成了我们的了，我们去遵循神的话， 我们照他吩咐的去行去生活，我们就能够有神的同在，去看到他的荣光，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在我们生活中那应用起来那就很多很多了，很丰富了，对吧？那么这个应用的问题呢，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了，供大家参考。那么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出埃及记的大结局，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一路走来，我来整整半年了也是在来了就开始这个出埃及记的查考的服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方面看到神的话语，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在这中间为大家推广一些方法，期待能够透过这方法的话，我们自己有领受，也能够去祝福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的心意。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就停一下，我们先祷告一下，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交给大家，好吧？好，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特别的感恩，真的是感谢圣灵一路陪伴我们，让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的过程中，我们透过这古老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那真的是超越我们人所思所想的那超越的智慧啊！你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计划啊，在过去那几千年前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如此的丰盛。我们人虽然软弱，我们真的是缺乏，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你面前不断的犯罪，但是神啊，你真是不离不弃的神，你的救恩你的应许不会改变。让我们透过你那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从你那古老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你一切指向了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若没有基督，我们真的是无法来到你的面前，也无法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来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每天的经文中，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去查考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里面有亮光，有生命。让我们在着你的面前，靠着你的话语去生活，照着你的话语去遵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蒙你喜悦，蒙你悦纳，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好，
谢谢牧师，
谢谢。